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你不仅仅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主啊，你更是我们人生最深的满足。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就何等的喜乐，因为在你的脚前受教，在你的面前来瞻仰你，能够得听你的声音，能够享受你的同在。主啊，这都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福分。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能够平安的有一个地方，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来聚集，一同来敬拜你。主啊，这一切都不是随便的恩典，主啊，都是你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主，你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让我们所有的交通，我们所有在这里分享的，主啊，都能够合你的心意，然后也能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得着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的主题哈是讲到常见的福音问题。那本来是预计要讲两次，后来发现时间配合不上，所以我们只有一次可以讲。但是呢，我们今天就不重在回答问题哈。我这些等一下我们先发给大家的讲义上这些问题，等一下我们会把它看一遍。但是呢，我将来会有机会慢慢把他们都回答给大家。但是我们在讲回答那个常见的福音问题，我想我们需要先有一点点的提醒哈，就是当朋友问福音问题的时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绝对不能够说每一次当人家问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答案都是不知道哈。所以有一次一个大学教授上课的时候问他的学生，他说你知道吗，现在的学生最常讲的三个字是什么？没有人回答哈，他就随便指了一个人请他回答。那个人想了老半天，他说 I don't know， 他说我不知道。教授说对的，就是这三个字啊。他现在人最喜欢回答的就是我不知道啊，不知道。那朋友福音朋友来问你的时候，你不能每一次都说王母摘呀，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哈，或者说我回去问我的牧师啊，或者我将来再回答你，那不行的。为什么？因为别的问题你回答不出没有关系，别人问你说这个体育场怎么走，你不知道怎么去没关系，你讲错了也没关系，他顶多只是多花点时间啊。福音问题是关乎人灵魂得救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答案，尤其是常常碰到的福音问题。也许我们靠着主只要把这个问题一挪，结果那个路就通了啊。所以关乎人的得救，我们绝对不能轻看，绝对不能够轻看啊。那而且他会问问题表示他想过啊，所以这个人至少在信仰上他是在乎的，他是有心的啊。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就表示那个东西卡住他啊，那么他想要得到答案啊。所以有问题的人比那些没有问题的人更靠近得救，你原谅我说啊。他因为有东西在他的里面，所以当他问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对症下药啊，你能够知道哦，你大概是什么情形，什么东西卡住了你。所以当我们在帮助他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那个回答他。那甚至很多的时候，我碰到一个人，我问他有什么问题，他说没什么问题，我就会告诉他说，那你没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那我等一下告诉你这个问题是什么。那这个问题你问完了以后，你大概就知道这个福音朋友他是在什么阶段，而你应该从什么角度去跟他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它不是填鸭式的教育，不是一个人坐下来你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跟他讲很多，那他完全不知道，或是你完全没有碰着他的需要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常见的福音问题里面，我们一定要先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碰到的福音问题。所以在我们讲常见的福音问题以前，我需要跟弟兄姊妹提的啊。那么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讲究，或是有几个很重要的点我们要注意的啊。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跟所有福音朋友的陪谈里面，或是你回答他问题的时候，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让他感觉到你真正爱他，你关心他的灵魂，你关心他的幸福，关心他的好处，而这个更大的好处是他灵魂的问题。所以你要让他知道你关心他啊，你不是在这里灌输他，或是在这里好像一个销售员一样，你自己会觉得我传福音，我哪里是 salesman， 我哪里是在推销东西。可是对他们来说，他就觉得我们就是想要推销一些东西给他 啊，推销我人生的看法，推销我们自己所认为对的一些教义啊，一些人生的哲学给他就是了。所以不要给人家一个感觉，觉得我是在这里推销一些东西，或是强迫你要接受我一些看法，而是我们第一个要让人家感觉的就是我爱你，我真的关心你的灵魂，我 care， 我在乎啊，我真的是很想帮助你，我想把我得到的祝福能够跟你分享。所以这个点是我们绝对不能疏忽的啊。那千万不要让对方觉得你是想要啊 win over， 你在辩论，你想要胜过他，你想要把他驳倒，那这是最失败的陪谈。所以我们里面要让别人福音朋友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关心他，我们爱他，这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二个呢，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很诚恳，很真实。你不会就说不会，不要随便扯，或是不知道的就随便回答，那你这样子反而失去了人家对你的信任。你不会你就说对不起，你说我这个点呢我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知道谁很清楚，你愿不愿意我下次带你去见他，好让他来帮助我们。你不会就不会，你就不要去随便找答案或是随便扯一个答案啊，那么免得将来人家一听的时候发现说，哎，你当初是随便胡诌的回答他啊，那么他可能对基督徒就产生一个坏的印象啊。那么在回答问题第三件事情，我们要的就是要常做准备。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节讲得很好啊，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怎么样常做准备啊，然后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话太好了啊，这是把一个这个个人布道、个人陪谈或者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有的一些态度全部讲清楚了。就是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弟兄姊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福音的真理上，在福音的问题上面，决定跟你下不下功夫有关的啊。这个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真正下功夫去找答案。那其实很多的答案都有很好的答案，不管在圣经上，在这么多的传道人下的功夫写的书上都有很好的答案，那问题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下功夫，有没有常做准备。然后他说要用温柔啊，我刚刚说到了要有爱，对不对啊？温柔敬畏的心，因为是关乎他的灵魂，我们不愿意随便浪费这个机会啊。那然后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就是你的回答是针对他的需要、他的问题啊。所以我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这个弟兄姊妹跟别人传福音，我听过他谈过好几次，他就是用一个药要治百病哈，他就是坐下来就好像打开录音机一样，就是重新放一遍他的这个见证啊，就是不管别人听不听，他就一直讲，你知道吗？神怎样帮助我，神怎样帮助我，那次我怎样，然后什么怎么样，他完全不管对方的需要是什么，他就是放完这个录音带以后，他就讲完了，他觉得他很过瘾了，不能这个样子哈，要针对个人，真的是要对症下药哈。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敏锐的灵，去知道对方真正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们常做准备，就是为了应付这个。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最好要有配搭的同伴啊。那这是这个传福音里面的经验啊，就是当你在回答他问题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他可以为你祷告，然后他可以在你们的对话的里面呢，他去想说到底你什么地方疏忽了，他可以帮你补啊。所以等到换他讲的时候呢，那我就在旁边听，我一面为他们祷告，我一方面在这里想到说，如果再加一点什么，再补充一点什么，可能会更好。所以这是两个人的配搭，那两个人的原则永远是圣经的原则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一个见证。那么第五个，我们要知道这些回答问题，这不过是一个准备的工作啊。那么真正的目的是要叫他认识主，叫他信主，叫他接受主，对不对？那么问题的解答不过是一个过程，它不过是一个台阶啊。那真正的目的是要把他带进门。所以我们回答问题不是目的啊，回答问题只是一个过程，是帮助他解决不必要的困扰。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回答的时候，那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是收集了很多的资料，所以他也很愿意回答别人的问题啊。那么不知不觉不小心就是你成为一个问题解答专家了，可是你却忽略了说我回答的问题目的是要叫他得救啊，不是要让人家觉得说哇你怎么这么棒，你什么都懂，哇你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是听这些夸奖，这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在回答问题的目的是要叫他信主， 所以当你一面在这里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方向却是向着叫他遇见主，叫他得救，叫他进门。所以你一面在这里回答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 pilot 啊 ，autopilot， 我们应该是向着神去的啊，就是那个导向，就是我们他可以问这个问题 ，OK， 我就回答你。但是我知道我不会被你的问题来 drive， 来驱使啊，来掌控。我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借着回答你的问题，我能够把你带回到主干上来，带回到正路上面来，是要叫你遇见主。那这是在我们回答问题的里面要防备的一个陷阱啊。因为仇敌也会这个样子，那其实福音朋友也常常会这个样子。我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福音朋友，他其实是不愿意去面对他里面真正跟神面对面的这个关卡，他不愿意，所以他就给你扯了一大堆的问题，问这个问那个问那个。所以有时候到最后我会知道说我不能再回答他问题，因为他是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所以我们会单刀直入的去碰他一些里面他最 sensitive 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你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警觉，一个认识啊。好，那底下呢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报告了说今天要讲常见的福音问题哈，我是说请你们把那个问题写给我，那这样子呢我可以优先回答。那我一个礼拜下来，其实我一方面很喜乐，一方面又很担心啊。喜乐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只收到一张，哎呀，我在想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数值都很高啊，这个福音上都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只有一个问题啊。那么我担心的呢是说会不会弟兄姊妹太不在乎了，根本不管这些东西，所以没有问题。那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是我 anyway 我等一下会优先回答这个问题哈。那么我上讲台前，刚才聚会前，弟兄我轻松弟兄又交给我另外一张，是别人拿给他的。我等一下有时间我会先回答这两个问题。但是呢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预备了20个题目哈。因为你们没有问题我就要问你们，我上次说过了嘛哈。我们现在把这20个问题走一遍，那请你们每一个人拿一支笔好不好，有没有人没有笔的，你不需要写什么字，所以只要做个记号，所以你两个人用一支笔也可以好不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些问题我稍微解释一下 go over， 我们把它走一遍。那么任何一个问题你如果觉得你不会回答啊，或是你没有把握的话，请你在前面那个12345678910这个号码上就画一个圈啊，做个记号。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统计，一共有20个题目嘛，好不好？请我们一起来看啊。那第一个题目他说，如果人类的原罪是因为始祖亚当的缘故，而亚当犯罪又是因为撒旦的缘故，那么撒旦的罪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我不晓得这是一个福音朋友里面想得比较深的人会问的问题啊。他会说这个你们常常说人都是罪人，他们会不服气啊。那么我们会跟他讲因为始祖亚当犯罪，那么他会说那亚当为什么要犯罪，那我们会说因为蛇撒旦诱惑了他啊。那么他会说那么撒旦的罪又从哪里来呢？那神为什么要造罪呢？神为什么要容许罪的存在，那么让天下大乱呢？为什么要让撒旦堕落呢？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啊。那么我现在先不回答，我只是把问题经过，我只是要告诉你神从来没有造罪啊，罪不是神造的。那么但是这个答案是什么，我们将来有机会我们会慢慢跟弟兄姊妹回答。第二个，他说既然神不准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且告诉他们吃的日子必会死，那么神为什么要造他呢？那为什么造了以后又要放在伊甸园里呢？而且你看他不仅仅放在伊甸园，而且是放在伊甸园的当中哈，最引他们注意的地方。那么这不是自找麻烦，或是给撒旦一个诱惑人的机会吗？那这是福音朋友也会常问的问题，你会怎么回答他？我现在没有要你们回答，我只是说你们不会回答的话，或是没有把握的话，就是你没有把握说我回答完以后基本上他应该可以解决了啊。那除了他刚硬以外啊，那么你如果不会就把这个二圈起来。第三，神既然是爱，圣经上说到神就是爱，那么为什么人一定要信他才能得救呢？不然就要下地狱，这种爱不是太狭窄了吗？ 尤其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竟然一再的吩咐以色列人要将外邦人赶尽杀绝，这未免太残忍了吧。连中国论语都会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不对？啊，我不光是要孝敬尊重自己的长辈，我也要去尊重别人家的长辈，不仅要爱护自己的幼小自己的孩子，我也要去爱护别人啊，这是一个博爱啊，一个这么大爱的精神。那为什么神这么小气？你信主我才给你永生，我才爱你啊，好像你不信主你就要下地狱。他觉得这个神的爱太狭窄了啊。我不晓得你要怎么回答他们。第四个，有人说根据圣经记载，人类不过才有6000年历史，这是只从亚当开始啊。那么这怎么可能呢？那些上百万年的恐龙化石，你又要如何解释呢？那你会怎么回答他？第五个，神会审判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和福音的人吗？例如说像古代哈，孔子就没听过主耶稣，从来没听过。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至圣先师啊，那么他怎么办？那或是有一些小孩子才3岁5岁就死了，他没有机会听见福音，或是他听福音他听不懂啊，或是有些人智障的啊，他生下来就是完全不能领会任何事情。那么他虽然也活了10岁20岁，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懂的，那他怎么办？那这些人神要怎么处理他？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那他们怎么办？神会不会审判他们啊？那你要怎么回答他们？第六个，我是生长在无神论的国家，再加上如今已经是21世纪了，科技文明都如此进步，为什么还会信有神呢？啊，这是中国出来的弟兄，这个不是弟兄姊妹，福音朋友会常问的啊。那你要怎么回答？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现在进到教会里面来的，国内来的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个无神论的问题是非常普遍的，你常常会碰到的啊。尤其中国现在在各方面都在进步，经济科技都在进步，所以人相信经济，相信科技，相信钱的万能。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会说，为什么要信神？第七个，为什么基督教如此关闭排他？别的宗教都不会说他们的神是独一的神，独有基督教不承认别人的神，为什么你们这么狭窄？第八个，我相信宇宙中有神，但是不一定是你们所传的耶稣。我认为不同的宗教都是一种敬拜神的途径啊，例如说他们常常会说宗教都是好的，能够劝人为善，给人寄托啊。他说那怎么样子证明你们所传的才是独一的真神呢？或是宗教都是好的，劝人为善，给人寄托，那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你怎么回答他？有碰到这样子问题的请举手好吧。曾经被人家问过的，所以不少人被问过嘛哈。其实我刚才轻松临时交给我的这张卡片的问题也就是问这一个啊。好，第九个，为什么说人都是罪人啊？这是很多人不喜欢听的啊。他说，我向来是凭着良心做事，再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已经给自己开后门了。前面是一辈子凭良心行事，那么好，就算我有瑕疵，那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不犯大罪就好了。你为什么说我是个罪人？而且为什么只有信耶稣罪才能够被赦免？那么你要怎么回答他？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些问题都很熟悉啊？很熟悉哈。第十个，有许多非基督徒比基督徒的行为还要好，还要有爱心啊！你看像慈济他们做的事情，原谅我说我们基督徒真是赶不上啊，他们太有爱心了，难道他们都不能进天堂吗？那凭什么基督徒做了一些令人不耻的事情还可以上天堂，甚至连牧师、电视大布道家都会犯这些罪，那难道他们可以进天堂？这些这么好心的人，这么有爱的人，这样服侍社会的人，难道他们不能进天堂吗？神不是很不公平吗？我问的你们一脸困惑，假设我问的很成功啊。第十一个，基督教有这么多的派别，那么我到底该参加哪个教会呢？ 他不仅仅宗教已经这么多让他 很困惑了，他说好吗，信你们耶稣，诶，信耶稣又听到这么多教，那你们到底在搞什么，我应该去参加哪一个，哪一个是对的。那甚至有人会问，刚刚也是这个问题的有一个，就是那天主教跟基督教又有什么不同呢？第十二个，怎么能够证明圣经真是神的话呢？它不是人写的吗？第十三，到底救恩是什么？怎么样子才能够得到它？怎么样子才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啊，这个是已经很靠近得救的人问的了哈。那你如果这样子的问题都还回答不出来的话，那对不起主，人家都已经送上门来了啊。那十四题也是很靠近，他说什么叫做相信啊？你们平常讲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这么抽象，到底什么叫做相信啊？什么叫做信？那你又是怎么信的？然后你信了以后真的像你所期望的一样吗？会不会像以前有个弟兄说，他信了耶稣以后发现他上当了哈？因为信耶稣以前人家都跟他讲福禄寿，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信耶稣就是福禄寿的福音啊，啊，这个福会蒙大福，寿会长寿啊，这个然后会成功神学，你会赚很多钱，反正一切顺利。他说他信了耶稣以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他觉得我被骗了。那我就碰到过人家这样问啊，所以我把它列在这边。第十五个就是比较多的是啊，可能我们朋友啊这个同事常常会回答的，他说我太忙了，我没有空，我现在没有空来管这些东西，我太忙。那尤其在硅谷，在矽谷哈，这是最常听到的，就是我很忙啊。那你平常怎么回答他？你说我也很忙啊，所以我难得有空回答你，你最好听啊。第十六个，他说我很好啊，他说我没有需要。那我最多只是想来听一听啊，或是参加活动啊，能够在海外碰到这么多中国人，又有这么好吃的中国菜，而且你们基督徒都很好，我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啊。但是他说我没有需要，我对信仰没有需要。有没有碰到过这样子的人？有吗？哈。第十七个，他说我怕失去自由，等老了再信。啊，就是现在信耶稣以后失去自由了啊，然后又听说不能看电影，哇，听说这个啊，或是人家得罪你，你反而去跟人家道歉啊，哪里有这种事情？你就觉得不愿意信啊，有太多的不自由，太多的这个不舒服。所以他说，尤其他说，我看基督徒好像劳苦愁烦比我还多啊，那我现在活得好好的，自由快乐，那个要干嘛就干嘛。那再加上听见很多基督徒做见证说。最苦的就是当那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要爱世界又不平安啊，要爱主又爱不来啊，然后天天是吊在空中不上不下的，就觉得很辛苦，天天就是苦啊苦啊苦啊啊。那么很多福音朋友其实看到就说，哎呀，你们基督徒都这么苦，那我干嘛要来信？你们只有三个月一次传福音的时候说信耶稣有自由有平安有喜乐，那么唱完诗歌以后，看你们每一个又是劳苦愁烦啊。啊，甚至你停车场才开出去，我就看见你们在夫妻在车子里面吵起架来了，啊，所以他们不相信。他说我自己活得反而自由啊，没有这些控告，没有这些限制啊，所以我怕失去自由，等老了再信啊。还有人说等到我死之前信就好了啊，那反正只要信就可以了，像十字架上的强盗，当天就可以得救了啊。他说我等到剩下那口气的时候再信。我都碰到过，这不是随便写的，你们也会碰到的。第十八个，那这个是拖延战术的啊。他说我想等读完书，或者等孩子大一点，或者等我工作稳定了以后啊，或者等我退休以后啊，或者等我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是有一个理由，他说我现在不行，我将来。第十九个，我很愿意信，但是父母亲为了祭祖的问题会强烈的反对我信。那这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常常碰到的，或者福音朋友常常会有的问题啊，就是祭祖的问题。第二十个，他说我很想信，我也试着祷告，但是就是不来电啊，没有感觉啊。我也跟神祷告过，像你们一样想要去接触神，可是你们常常说神对你说，或是你们很喜乐很平安，甚至感动的流泪，我就是不来电啊，这个神离我很远很陌生，太抽象了，我不知道怎么碰啊。也会有人有这样子的问题，对不对？你们都要继续画圈啊，你们都不画圈都会是好，你们画完了哈，我现在要问你们哈， 这个画圈就表示你不会回答，或是你觉得你没有把握答对他啊。那么你算完以后画了八个以下的请举手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有六个人八题以下，那很好啊，那表示这八题是多少，六十分对不对，就是它是六十分以上的了啊，这至少是及格的。那么四题以下的请举手，一位两位，感谢主，就是你画圈画了四题以下的啊，所以八十分以上的是高材生啊，真的是。那么我们中间只有两位，我想主牧师是客气了哈，他不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OK， 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上个礼拜是说你们有问题的，请你们写上来。那结果我们在座的只有八位及格啊，居然是不是八位？我刚刚讲几个？就你们都不写，所以呢，杨俊弟兄不在这哈，我本来是叫他赶快把这些名单抄下来。我们下一个 quarter 下一季又会开福音的这个培训班啊，那么在那次的培训里面，我们要讲一些真正的拳脚的，就不是理论的，是真正去出去跟大家面对面啊，真枪实弹要开始操练，要开始传福音。所以你们这个答对就是这个八旗以上的啊，一定要参加。那我们这所有的二十个问题都会在那里面跟大家讲答案，好不好？这是我们还有别方面的 training， 但是这个题目这些题目都是非常非常普遍、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我现在我先回答那个上个礼拜就交给我的啊，他说信耶稣后不能够祭拜祖先，那么如何跟父母、公婆交代？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否信了耶稣以后要立刻除掉家中原有的祖宗牌位、偶像等等等？我想这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问的问题啊。那信耶稣以后不能够祭拜祖先，那我怎么跟父母跟公婆交代呢？那这个可能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不太有这样子的压力，但是在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常常有这样子的压力，我们碰到太多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碰到这样子的情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一定开始为家人祷告。在我们跟家人讲该跟家人做见证以前，一定要祷告。那祷告不是只是一个方法，祷告是一件太大的事情。很多的时候祷告做的事情真的是人的手不能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原来充满了害怕，但是祷告完以后去接触的时候，发现神已经把难处挪去了。因为祷告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而且神听祷告，那么神成就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祷告。那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信主前跟信主后一定要有很明显的不同，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的见证，那尤其我们对父母的孝顺一定要比从前不一样啊。你从前回到家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或是一个不礼貌的孩子，或是不知道说谢谢、不会做家事的。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回家，你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你要有一个大改变，让父母知道说，原来信了耶稣，我的孩子比从前更孝顺，我的孩子居然生命有这么奇妙的改变，他们都会看的，他们会知道的。那这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见证啊！你绝对不能够只是嘴巴跟他说我信了耶稣，你也来信。但是你的生命，或是你的生活，或是你对父母的态度没有改变，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有改变，而且是一个很具体、很明显的不同。那第三件事情，父母亲跟他父母亲如果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你说神在圣经里面清楚明确地教导我们要绝对的孝顺父母。那么我从小到大，我们所接受的说要孝顺要孝顺，其实圣经里面讲的比任何的书、比任何的教导还要绝对。神颁布的诫命，十条诫命，前四条是关乎神的，后面六条是关乎人和人的，而第一条就讲到要孝顺父母， 叫你们再次长寿得福。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可以看得出来神多么在乎人对父母的孝顺。甚至圣经上这个摩西颁布这些生活条例的时候，说咒骂父母的要治死他啊。那地上今天有哪一个地方会这样子教导人啊？就是你连骂你的父母亲，在神的眼中这个人都该死的。所以你要知道，神对人要孝顺父母这件事情讲的比任何的国家、任何的宗教、任何的这个哲理都还要绝对。要让父母亲知道神在乎我们爱你们孝顺你们，因为父母亲最在乎的就是我将来死了没人管嘛，祭祖就是怕人家忘了嘛，忘本了。那你就跟他说，我不可能忘掉，我信耶稣只会让我更爱你，只会让我更孝顺你，只会让我更不会忘记你在我身上的恩惠。要跟父母亲敞开很谦和的沟通。那么第四个，你告诉父母亲这个信仰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哲学，你可以开始试着跟他传福音。如果他的态度非常强烈，他就是不肯听，你只好退回来祷告。你借着祷告，借着生活的改变，需要培训，需要耐心，需要时间。那么如果你的父母是我偶尔碰到的一些基督徒，他们的遭遇就是父母是一个完全没办法接受，连听都不听的，他只要听说你信耶稣，他说你只要信耶稣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有的人甚至被他爸爸用棍子打到最后从窗户跳出去了，他没办法在家里面，父亲就是揍他训他啊。那么在这样子的逼迫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里面也要有这样子的准备啊。我想我们需要看两节的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4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好，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段话就觉得完了哈。那我知道有一些这个年长一点的，我们劝他们信耶稣，他们不肯信，就拿圣经给他们，让他们在家看。一看到这段话以后就把圣经丢到一边，他说这个宗教不能信，这是什么宗教，怎么信了耶稣以后这个人的仇人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而且他叫人跟父母生疏，女儿跟母亲生疏，媳妇跟婆婆生疏，这个生疏的问题已经够严重了，没想到信耶稣会更严重，他们就不要信。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跟你们挑战过这节经文。那弟兄姊妹呢，这是一个误会。我们再看一节圣经你就比较能够明白了。我们再看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我们从14节到18节啊，他说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16节，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主耶稣来啊，他不是要叫我们不孝顺父母，不是要叫我们跟人不和睦或是生疏，而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这是我们这直接触动了原来辖制我们的魔鬼跟撒旦啊，所以他会借着我们原来有的这些关系的人起来反对我们，反对这件事情啊，不要我们归向神啊。所以呢，真正造成生疏和伤害和逼迫的啊，是我刚才所说的，有一些人他就是没办法接受，他就是反对，他来逼迫我们啊。你信耶稣，我跟你断绝父子的关系；你信耶稣，你就不要再称我的儿子，你给我滚出去啊！弟兄姊妹，不是叫我们这边信的耶稣要去跟父母生疏，不要搞错了啊。神是叫我们要爱，连神都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是自己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是进到那些世上的人，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中间，怎么可能叫我们去跟人生疏呢？怎么可能叫我们跟家人生疏呢？甚至圣经上应许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神给的应许。所以神绝对没有要叫我们跟家人生疏，跟父母为敌啊，在这里伤害他们，反而是要叫我们关乎他们的灵魂，我们爱他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救他们。但是当时当 在犹太人中间，任何人信了耶稣，那父母亲就起来反对，直到今天都还是这样。犹太教只要犹太教的女儿、儿子或是有家人信耶稣，他们就逼迫他，他们把他所有的这个产权、继承权，或是这个父子的关系、这个子女的关系就断绝啊，他们伤害他、逼迫他，到今天都还是这样。所以我想我们不要误会啊，不要误会这个经文。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你有可能需要为义受逼迫，但是要忍耐。不仅仅主应许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马太福音第五章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我们为着主啊受逼迫，让人辱骂，让人羞辱，但是我们在这里为着主站住，更是为着我们所爱的父母、所爱的家人站住，因为我们妥协，他们就不可能得救。只有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妥协，为他们祷告，甚至愿意受逼迫付这个代价，反而他们能够得救啊！我们听过太多的见证啊，所以我们越妥协，他们就越不可能得救。反而我们把最大的祝福，这么重要、关乎永远生命的事情，让他们掉了。所以要有预备哈，就是如果你遭受逼迫，你要为这件事情感谢主。一方面，主喜悦我们为他的名站住不妥协；另外一方面，主也要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回答他们。连被交关的时候，被那些敌人逼迫的时候，主都要说他要把当有的智慧、当有的话赐给我们。那更不要说我们自己所爱的父母，主会把该有的话、该有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怎么回答他。好，那第二个刚刚的问题是提到说，是不是信耶稣以后要立刻除掉家中原有的祖宗牌位、偶像等等哈？这个关键是在于说，这是你自己家的呢，还是你父家的，还是别人家的？如果是你自己的，立刻除掉，信了耶稣，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我们为什么还留着他？因为这是仇敌的权势，这是黑暗的权势，要立刻除掉他，绝不妥协。不管他是金是银是玉做的，要舍得要把他给烧掉，要把他给除掉。我现在已经归向神了，跟偶像还有什么关系？那但是如果这个偶像是你父母的啊，是你家里面的，是别人家的，那弟兄姊妹，那这个东西立刻就不是显在外面了，但是立刻还是要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他们还在仇敌的手中，我们要为这件事情开始立刻开始好好祷告，要像属灵征战一样，像一件危险，像是狮子已经围在父母的旁边一样，我们要开始这样子的一个紧张的态度，一个在乎的态度，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我们知道那里有黑暗的权势笼罩着我所爱的父母，笼罩着我所爱的家人，在那里捆绑，在那里伤害他们，所以我不能够松懈，我不能够自己一无，好像这个跟自己没关的一样，我在这里吃喝玩乐，在美国发展我的前途，而我不管他们。 No， 我们里面一定要强烈，要立刻起来，要为了除掉偶像而进入征战，进入祷告。你不能够去强迫他的，你这个神也没有要我们这样子去强迫他，因为信仰就是要人在自由的意志里面来归向神，所以不是借着强迫除掉偶像来叫他们信，反而造成反弹跟反感啊。那也许有人会说，那基甸这个在主人面前得了呼召以后，就偷偷把他爸爸的那个什么祭坛全部都拆掉，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儿女，在神家里面怎么可以有偶像？本来就该除。对不对？他的父母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只是家里面居然笼上巴力的坛在那里，当然要拆。但是父母是生来就是在偶像的这个，在仇敌的权势底下，他还没信，你帮他除掉，他不知道是为什么，只会增加他的反感。好，所以不在于外面立刻除掉，但是我们里面绝不妥协，要把这件事情不解决、不办成这功、不休息，要在主人面前好好祷告，好不好？好，那这是我回答这个的问题啊。那其实时间已经蛮快了。另外一个问题，我可能没有时间了。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每个都说自己最正确，为什么我要相信基督教是真理？那第二个，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不同在哪里？我想这两个问题都是我至少要花将近20分钟到半小时才能回答的。特别像前面宗教这么多，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为什么你们的是真的？那我常常从5个角度去回答他，然后这5个角度回答完以后，那很多人他心里面这个问题基本上会出去。好，那我将来在这个下一期的培训的里面，我会告诉你，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听我讲过了啊。那从几个角度讲， 从圣经的这个独特那个权威性讲，从主耶稣自己的见证来讲，那么从圣经上讲到是神来找人，不是人去找神的角度讲，这个点非常重要。那第四个从历史的证据上，第五个从信徒的见证上，那这五个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今天没有空去跟你们讲细的，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东西。那我也很建议你们去读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是不是？我忘记是不是叫《Evidence Require Verdict》。那是一本很好的书，值得弟兄姊妹读。它里面 provide 了很多很多很好的资料，在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好不好？那所以我就请你原谅，我就不回答了。那天主教跟基督教，那这个我也不在这里回答。这个我们将来或是私下有机会的时候，那我刚刚在开始的时候曾经讲过，就是如果福音朋友问的问题，那我们就回答他啊。那但是如果他跟你说没有问题的时候，那你不妨问他一个问题啊。你说我可不可以给你出一个选择题啊？那你告诉我一二三四哪一个是最靠近你现在的情形？那第一个，我不相信宇宙有神，我不觉得宇宙有神，不可能有神。那现在科技时代怎么可能有神？而且我是无神论国家的背景，不可能有神。第二个，我相信宇宙有神，但是我没有把握是不是你们所说的耶稣，因为很多的宗教都很好啊。那我怎么知道你们所说的耶稣才是真的？怎么样子能够证明你们所传的是真的？那这是第二个选择题的第二个。第三个，我相信有神，而且如果我要信的话，我想我也很可能会选择你们的基督教，但是底下有很多个人的原因不一样，我现在太忙没有空或是我试着想要去但是不来电没有感觉或是你们基督徒我从前的同事或者朋友他那个见证太差了绊倒我，我觉得如果这样子是信耶稣的话，我总觉得说不出来不舒服我不想在天堂跟他再见面反正不管他弄什么原因跟你讲或是我愿意信但是我有祭祖的问题那这个或是说我还愿意我是会愿意信，但是不是现在等到我将来老了我再信，因为我怕信耶稣不自由，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可能都是他的理由在于说他我会愿意信，也愿意信你们的耶稣，但是我现在有一些原因。那么第四个，他说我真的很想信，我早就很想信，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信。一二三四你让他回答你一个问题，你说你最靠近的是哪一个？所以当他讲他是第三，那你就针对他的那个东西回答那他如果是第一，那你要花一点功夫怎么样子因为第一有第一的回答的方法那么你就要去回答他，帮助他，至少他能够更谦卑或者更客观一点的去体会宇宙中是不是有神，至少帮助他过第一关。那如果他是第二，那你就帮助他过第二关，是第三就过第三关，如果到了第四，你当场就要帮他解决。他说我愿意信，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信。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人放走的话，你真的对不起主因为这个已经送上门来都已经预备好了，那只差临门一脚就可以信耶稣的，你不能不知道所以这个基本救恩真理一定要熟悉什么叫做得救，觉知祷告应该包括什么东西这个五个都讲过，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熟读这些东西，要熟悉。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帮助他进门。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第一就很难信我跟你说过，我做过一次见证。有一次我到一个弟兄家，他们家那个 barbecue 这个烤肉聚餐，他们请我去跟一个这个福音朋友传福音，说这个人很客气，很 gentleman 很温和，很容易他说他比较好谈，因为他这个人就是。个性很随和的，结果那天去跟他谈个老半天，我发现到处碰壁，很难谈那个人是相志后来他们一直说认为说是最有可能的，我就发现传不进去。结果他另外一个人是很 tough 的，很难传的，他就说不相信有神，他说他连神有他都不相信。那至少相志还不反对他每次的话还来参加聚会。那个人就是反对，他觉得基督教根本是假的，没有神。那我跟他算了谈了几次，我发现刚开始也是觉得很难过去，可是后来主突然在我里面给了我一个负担，因为我一直祷告，我说主该怎么谈， 就突然给了我一个切入点哈，然后我就从那个点切进去跟他谈。那么二十多分钟以后，不到半个小时，他跟我一起做决志祷告，他真正归到主的名下，而且他信得很好，他不久以后就搬家，搬到 Houston 去了啊，德州。他还打电话回来说，我受浸了，我在那边聚会里面，在教会里面都好好聚会了。就短短二十多分钟，从一个不相信宇宙有神无神论的一个人，相信科学万能的人，他可以在二十多分钟之后他决志祷告。所以并不是说到了三跟四才靠近得救，不一定的，你任何一个点他都可以靠近得救，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去回答他。我们到底只是想灌输我的一些懂的东西给你呢，还是说我真正在乎你的得救，我真正心系进到你的问题，进到你的感觉，然后我让你知道我真正关心你，我爱你，我整个的负担就是要把你带到耶稣面前，也让你认识主。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很重要哈。所以我想我就是给大家抛砖引玉，先提到这。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在网络上这二十个问题都放在上面，我会建议你们把这个 file 下载下来，然后在每一个问题中间多空几行位置，因为为了要省纸张，所以把它印在一起。你多空一些空格，然后开始回去写答案，啊，把你自己能够找到的，或是这个将来我们上课里面回答你们的哈，你们就把它写下来。一定要动笔，不动笔不可能进步的，一定要动笔。然后你自己读经读到的，哎呀，这节圣经回答那个问题是最好的，赶快把它写上去。那弟兄姊妹呢，将来这个题目底下的东西会越来越丰富啊，你越加越多，越加越多啊，很好的例子，很好的一些数据，很好的一些经文的证明啊，很好的一个回答的这个方法切入点，你都可以把它写下来。那将来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知道怎么回答。那我仍然要说，回答问题叫人得救，不在于我们的聪明智慧，不在于你是不是能回答他所有的问题，在于圣灵。所以在回答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祷告主来进行，让主能够让我们里面有敏锐的灵，知道真正他的关键在哪里。他问东的问题不见得是他真的问题，那我们要学习把他带到正路，让他来遇见主。好，我想我今天的这个东西必须停在这。那杨俊弟兄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问卷，那请弟兄姊妹能够可能的话会后就交到后面去，因为我们常常发了问卷，有时候弟兄姊妹不交，就是我们在传福音上碰到的困难，最常碰到的困难是什么，请你只要打打勾啊，然后就交到后面去。那我们非常鼓励弟兄姊妹记名啊，能够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因为神家其实都蛮透明的啊，你写下来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底谁的我们可能的问题在哪里。你如果觉得不愿意记名，那就不记名，不勉强，然后我们放到后面。底下我们有点祷告，我们结束了。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自己也都是从许多的问题里面，因为遇见了你而得到解答。主啊，虽然也许到今天为止，我们可能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是那些已经一点不影响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何等的爱我们，他何等的真实。主啊，我们也谢谢你，谢谢你这一生都不撇弃我们，照着你所应许的，让我们在今生就能够享受这永生所带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家人，我们要迫切的祷告，就让我们里面不仅仅关心他们，也让我们学习认真能够常做准备，当别人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他们。主啊，把这样一个认真的灵认真的态度赐给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